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你好吗？我是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同工，是主里一起侍奉的方亚欣。很高兴我们透过诗歌智慧书一系列的查考，和弟兄姐妹分享了这些书卷的奥秘。希望我们为你预备的这些书卷，这些查考呢，都对您在解经，在对神的认识上有更深的体会。今天我们来到雅歌书最后一回的查考了，求神真是把他悟性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底下就把时间交给林玉华老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林玉华。我们进行雅歌到现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在我们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细细的来查验雅歌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动，那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爱情是那么样子的丰富，那么样的甜美，也同样的感动于上帝向我们所发出的爱情是那么样子的深厚。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伴侣不是尽都如意，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婚姻的经验里面，也好像离那样子完全理想、圣洁无瑕疵、那么完美的形象，的确是有一段距离。但是神不断地鼓励我们，让我们去经验到神的爱是我们婚姻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我们因为经验到神的爱，同样的，我们也让我们的对象惊艳我们。我们的爱的确是不完全的，是不是？我们的爱也的确是有许多的亏缺的。但是神总是鼓励我们继续去爱，神总是鼓励我们勇敢的去爱，甚至鼓励我们以不止息的爱去对待对方。在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四节，在这里面他一直不断地要让我们看见一个焦点，那就是无与伦比的爱。迈向成熟的婚姻，我相信是每一个人的期待，但是怎么迈向呢？我们来看一看经文里面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先来看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十节，这是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我们在是延续上面的，在前面他们面对冲突的时候，他的主唱的旋律是由这个新娘发出来的，但是经过了挫折，经过了冲突，现在是由谁来回应呢？是由新郎，是由新郎成为一个主唱者，是由新郎的角度对于他的心腹发出那极深的回应跟赞美。所以呢，在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是形容到新郎对他新娘无与伦比的气质加以回应，加以赞美。首先他把它比作是奇丽壮观的都市，你瞧瞧，在这个地方，这个做丈夫的气概就显露出来了。他对他女子的欣赏是用都市来形容，然后呢，用草场的动物、植物，甚至皇宫里面的妃后来相比，最后把它比作天上的日月光华。其实在这里，作者用第四节来比喻女子貌美如同奇丽的都市，是指着一个男人的那种事业心，还他的心思是一个壮阔宽广，甚至是征服的。 而他的女子，他的爱人，是他觉得是最美好的诚意，是最美好的地盘。他形容他像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形容他是非常壮观，使人叹为观止，非常具有征服力，非常具有稳定的力量。他用有具有雍贵秀丽的美女，她是在众人当中最独特的，是独一无二，也是他最钟爱的。所以在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形容到这个女子，她到园中漫步，欣赏园中的幼树，想到自己爱情的成长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感觉到自己被爱人放置在尊贵的车子中，更尊贵的感觉其实是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当他进入到婚姻之后，很多人都形容他的心思已经从婚姻感情转移到事业，转移到他手里头的工作。其实这个丈夫，这个新郎啊，他的事业在哪个地方呢？他的事业在他妻子的身上。他这么形容，他让他觉得他是尊贵的，他让他的妻子觉得他在他丈夫的眼中是他要赢得的城市，也是他去征战一个力量的来源。我们常常让我们的爱人是不是觉得他不如别人？我们是不是常常让我们爱人觉得他的需要在我们眼中看来算不得什么，别人的重要，别人的需要比他还要重要？尤其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常常忙于侍奉的事物，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陪伴别人心灵上的困苦，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辅导、关怀、兼顾我们的肢体，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我们家人的需要，我们爱人的需要。我们常觉得爱人嘛，反正他就是跟我一起征战的，我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啊，那没什么，反正都是一家人嘛。所以呢，我们都要一致枪口朝外，所以呢，我们的侍奉我们就是要出去服侍，但是我们往往失去了内室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爱人觉得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最有分量的，是最尊贵的，他的需要在我们的心头上我们是看重的。其实在这几年来，我在服侍的当中，我看到许多的同工肢体，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婚姻成为他们侍奉的主力而不是助力。其中最大的关键乃是在于他们把侍奉跟家庭分割开来，他认为他这时候就要努力专心的侍奉，而家呢等老的时候再说，或者家只是附属与他侍奉当中的另一股力量而已。其实这样对他的侍奉往往带来的是亏欠，人并不能够摆脱婚姻给他的束缚，他反而不能够善用婚姻所给他的帮助。在这里我们到底常常思想，我们给我们的妻子，给我们的爱人，给我们的丈夫，是不是让他觉得他不如别人的需要来得重要？在第六章的第十三节到第七章的第五节，他不仅有一个很尊贵的感受，说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是把我当作最珍贵的，看重我的需要。同时在这一段，他也用他的言语来展露出他无比的姿态，对他的姿态加以形容，加以夸赞。不要忘记，这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们已经结婚了，是他们已经经验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冲突了，现在是在面临到他们要立业、要服侍、要征战的时候，他们还不忘彼此欣赏，他们还不忘把美好的句子、美好的形容词放在爱人的身上。我要问我的同工，您有多久没有赞美你的妻子了？你有多久没有欣赏你的丈夫了？你是不是用你的口舌来赞美他呢？还是当别人在赞美他的时候，你总是说哪里哪里，总是说没有没有，总是说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这都是言语上的诋毁，这都是言语上的拆毁。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形容他呢？ 它是在马哈念跳舞的当中是最优美的，这是一种很优美的舞蹈。所谓的马哈念呢，是德加支派所属的一个边境，是在约旦河附近的，那它是非常的以舞蹈出名的，所以他们的舞姿非常的优美，表示他的姿势优美，行动优美。但是他的爱人在他心中呢，不是一个苏拉密女，一个放牧的女子，她是什么？在第七章的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他形容她是王女，是在皇宫里面是属王的，是娇宠的，是尊贵的。他用这种尊贵的称呼来欣赏他的妻子，他觉得他妻子的地位，他原来的身份是苏拉密女不错，但是呢，他在他眼中是像王女一般尊贵，并且他欣赏他妻子的美丽，从哪里欣赏起呢？从第二节，他描述到他的肚脐，描述他的腰，这是指他的腹部，描述他像一堆麦子，这是指的他线条的均衡，线条的优美。他欣赏他像酒，像麦子，酒跟麦从字面上来看，我们就知道它是指的每一餐都有的食物，在这里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含义，是指着这个王女啊，她的妻子啊，让她常感满足，常觉满意。而这个满足满意，甚至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在预表里面也看到上帝满足我们一切的供应，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丰丰足足的在他里头可以享受他。那么同样的，在苏拉密女，她对她自己的形容，她是说她是黑，对不对？可是她这里在她王的眼中，在她丈夫的眼中，却是如同象牙台，是白净光滑的。不仅是像象牙台，他还用很多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他，形容他用西什本，西什本是一个古城，他的水里，他的这个城里面的池塘啊，是十分有名的，是非常光可见人的。他用巴特拉宾来形容大屋，很大的房子，很光亮的意思，用水池来比喻眼睛的明亮清澈，用黎巴嫩塔或者说黎巴嫩风来形容他的鼻子的坚挺。在这里我们都不断的看到这个王，这个丈夫啊，欣赏他的妻子是用非常细腻，非常光滑明亮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在他眼中，虽然他是黑，可是却是秀美，那个秀美展现在他的五官，展现在他的皮肤，展现在他的优点上头。这里是很具体的，我们欣赏我们的爱人是不是也是很具体呢？你把他的优点是不是就看在眼中了呢？再下来第五节，他也同样说到他像什么？加密山。加密山是树林茂密的山，他比喻他的秀发非常的厚实，非常的浓密，而且是紫黑色的。紫黑色这里是指的他所呈现的光泽是非常亮丽的，不是枯干的。而且他又继续的用第七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描绘他无与伦比的仪表，是什么？像棕树一样，他是非常的高壮笔直的。然后他也形容他的身体非常的丰满，他的乳房像累累下垂的果子，是非常的丰满，非常的充满了那种丰盈的感觉。这里啊，特别是有很多时候他会提到一些女性身体的象征，这些象征在作者的眼光看来不是邪恶的，不是隐晦的，而是赞美他。他赞美他是可以让人得以饱足的，果实啊是使人可以吃饱的，可以享受的。所以他就形容他的身体，他的乳房就像女性的乳房哺育孩童一样，她的胸膛也让她的丈夫可以满足，可以得到滋润。所以在第九节，她就做了一个最终的形容，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为情人而流，刺激唇舌的意思，是指着她所流露出来的芬芳的气息，让她的情人可以享受。这里是她的丈夫，可是就如同他们恋爱的一样，在恋爱的当中，他们彼此享受一般，甚至比那个时候更进一步，因为那个时候的享受毕竟只是止乎于理的， 而今的享受呢，却是能够真真实实的彼此合一，彼此联合。这两人得到爱的滋润，就进入到无比的欢愉里面。所以第七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题目，就是无比的欢乐。当我们看到王对于他的妻子无比的气质，用非常美好的形容，非常好的位分给他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享受在那样子的幸福的当中，他享受在那种无比尊贵的当中，去认知自己的身份，因此他能够很敞开，很自由的来享受欢乐。有很多时候，我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姊妹一进入婚姻之后是非常没有自信心的。为什么没有自信心呢？因为总是被人嫌嘛，哪来的信心呢？常不是做菜太咸了，要不呢就是人家嫌我们邋遢。若不是嫌我们邋遢呢，就嫌我们把孩子没管教好。若不是嫌我们没把孩子管教好，就是嫌我们的服侍不够有智慧。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让我们的丈夫知道如何来称赞我们，来欣赏我们，这是互相彼此的。我们如果用欣赏的眼光赞美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丈夫，同样的，他就比较容易学习用欣赏的眼光来赞美。我特别要求我们的同工们，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口舌，我们的口舌到底多发赞美还是多有埋怨。我们当然对事情我们要说多有赞美造就人的话，可是仔细想想，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妻子是不是常有赞美的话出来呢？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妻子能够享受到无与伦比的尊贵的地位，也同时她可以因此享受到无与伦比的喜乐呢？在这里他提到了风茄，第十一节的风茄哦，是指着产在地中海，是有一种催情作用的植物。女子的矜持，她使得她不敢在外面公开的表达她的爱情，但是在她的家里面，在她的母亲家里面，就是她在最隐秘的地方，可以很自由的、很畅快的流露出来她对她丈夫的喜悦，让她的丈夫可以享受他的喜悦。在这里第七章的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四节，这里都说到他们有一个场景，一个地方是哪里呢？是他的母亲家。也就是虽然他虽然出嫁了，这里的母亲家绝对不是指他的娘家的意思，这里的母亲家是指着他内心当中最深的地方，最隐秘的地方，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因着不断的开放，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经验到对方的爱，以至于他越来越放心，越来越愿意敞开他的心门，迎接他进入到他最深的地方。在这里特别用女性的角度来说到，他领他进入到他的隐秘之处的时候，他愿意领受他的教训。在这里所说的隐秘之处哦，领受教训其实是指打心眼里，换句话说，就是打心眼里能够顺服他。这是指着一个做妻子的对丈夫的信任，已经可以让他进入到他生命里面的每一个思想的空间。我们做妻子的，我知道姊妹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特质，我们常常不太容易相信我们的丈夫是爱我们的。我们对他所说的话，我们常常会认为他是批评，纵使他没有批评的意思，我们也觉得他在挑剔。虽然我们表面上或许可以服得下来，但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却是很难真正的接受我们的丈夫他的教导。常常最容易批评先生讲道的人，往往是妻子；最容易批评丈夫做事的人，也是妻子。在这个地方，她把她，就是这个做妻子的，把她的丈夫引进她的内室，就像回到她所生长的那个空间，像她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那是指着她与她已经在生命里面连结了。我们往往 忽略了女性，我们的姊妹出嫁的时候是从我们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我们进入到夫家的时候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你们看到这个妻子吗？她跟她丈夫的关系进入到一种地步，是让她如同在自己的家中一样，是那么的自由，是那么的安稳，是那么的有把握。所以在第八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这里，我们都可以看见它里面有一个越来越生发起来的笃定。这个笃定是指着她对她丈夫的爱越来越确定，她对她丈夫给她的那种爱越来越有把握，以至于在第四节她重新又再次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她自己情愿。这里等她自己情愿不再是那种没有把握，不再是那种好像捉摸不到的，而是她有把握，是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如何的爱她，如何的对待她。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特别心里有一个很深沉的负担，在近期这几年当中，我们的国家经济改革开放，越来越有许多的物质进入到我们的环境里，进入到我们的社会里，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但是其中最大的冲击点往往是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展现我们对婚姻里面盟约的真实。所以在雅各书最后一段第八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就提到了爱的本质乃是在于盟约的持守。在许多人，我知道他们的侍奉非常的认真，有许多人他们的侍奉也是非常的愿意付代价，但是最后却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因着男女问题之间，使得他们的侍奉打了大折扣，这是十分可惜，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遗憾的。他也受了极大的亏损，教会也受了很大的损伤。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我们要来看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在这一段两个相爱的人彼此依偎相靠，彼此惺惺相惜，这种场景使得旁观的人做出非常惊讶的询问。其实这样的惊讶不单单是旁观的人，连这对男女他们都觉得稀奇。我们不断地看到他们说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但是事实上他们还是被彼此的情意所叫醒了。雅各最高的高潮就是在我们现在要看的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在这里他描写了真情的伟大，女子求男子像烙印一样的把爱永远存在心里面，因为爱如此一样的绝对有权威。这所谓的如此一般坚强哦，这个的坚强是指的那个权威是断然的，不容置疑的。但是呢，他们的爱却是胜过这一切，虽然死是无法抗拒，超过一切，胜于一切，他们的爱也是这样，可是死却是恐惧害怕，但爱却是温暖，带给人希望。爱并且被比喻成耶和华的烈焰，是一个强烈的火光，表明真爱的是圣洁的，爱是神赐给人最大的礼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体会到爱是如此一般坚强，并且是不能够被熄灭的。在第七节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了。爱是无法替代的，爱也是最纯真的，岂可能够用珍宝、用财物来换取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彼此最珍贵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绝对不是你从外地买回来的衣裳，不是你从外地买回来的宝石，而是你自己。外面的东西都不能取代我们内心里面最珍贵的。上帝也是如此这样看待我们，我们手中的服饰无论再怎么样辉煌，再怎么样努力，如果我们失去了内心对上帝爱的回应，这些努力都算不得什么，因为在神的眼光最珍贵的就是你的爱。第八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这里就谈到爱的坚贞。 他的兄弟是很想早天把嫁出去，好赚一笔礼金。但是当他宣告他属于他的良人的时候，这不是在于礼金聘金的问题了，而是在于他已经找到真正的爱情，是一个成熟的爱情。所以第十节说像得平安的人，这是指着他得到真正喜乐的泉源，以至于可以让他稳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后看到的是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爱是无价的。财富虽然好，但是爱却是无价，是比不上的。即使像所罗门王自己，他拥有许多的财富，但是得到一个真正爱他的人，那样子的人是比所罗门王更富有。所以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富有的人，我们都可以让我们的爱人也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所以在第十二节他说到，让他们得到应得的赏赐，因为他满足了他自己所有的葡萄园。如果我们真的照雅各所说的这样子的爱情，我们去彼此相待，我们去彼此享受，我们去彼此欣赏，我不相信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爱人的身上被挪移。曾经有人做过一个见证，恶者他最首先破坏神的工作，神的教会是从哪里破坏起？是从信徒的家庭，从教会的家庭，从传道人的家庭。当人的眼光从那单一的爱、单一的对象挪移开的时候，他的心就不能真正的得到满足。任何外在的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或者是感情，都对爱情是一种玷污。八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这最后的两节让我们看见佳偶满足于爱的结合，众人都羡慕他们。男子就请他的爱人重温爱的甜蜜，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是一种迫切轻盈，也是一种邀请。在这样迫切轻盈的邀请当中，他们乐于展现彼此，并且没有羞耻地让对方认识自己，而且一同面对这个时代。我们求神特别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也给我们这样子的把握。我愿意上帝赐福您的家，特别是您与你爱人的关系，让你们的相爱是真实而且见证荣耀神。
非常谢谢林玉华老师这些日子专心的为我们备课，希望弟兄姐妹透过林老师的备课讲解之后，我们能够自己再更多的下功夫研究雅歌书，让雅歌这一卷书在我们的心中成为很清楚的一个结构和蓝图，也是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那么如果弟兄姐妹喜欢我们为您预备的课程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方亚新收。方是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新。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回见。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